南无阿弥陀佛。下午讲到何为大悲心为作用啊？这个大悲心就是慈悲心，佛陀的慈悲心感召我们这个慈悲心啊。我们下午说到这个啊，用意念念佛和用心念佛，我不知道大家啊后来试过了没有？我们的心跟意识的区别在哪里？我们的心它没有很多脏乱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浑色的东西啊，它是充满了整个的细胞，心跟整个的肉体整个的细胞是一单纯的。而我们的一个大脑子是什么？很多的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非常的杂乱。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啊，这个《红楼梦》里面，那个林黛玉啊，常常把胸口闷着，闷着这个病态的样子。他知道他为什么老是把胸口闷着，当然是小说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他用心了，所以他心痛，是吧？他爱宝玉，爱到心痛，是吧？他用了心才会这样。他说后来的故事里面就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语重啊，他看到林黛玉把胸口闷着很漂亮，他也把胸口闷着，结果呢非常难看。那为什么？因为他用的是大脑子，不是用心，用心才漂亮，用大脑子想肯定很丑陋的。这一个人啊，用大脑子啊，他的印象就不是很太好。你像啊，那个嫁给宝玉的那叫薛宝钗，薛宝钗她就会用大脑子，是吧？她用的是大脑子，而林黛玉呢，是用的是心。那么说，这个用心就比较很真，用大脑子，它就是有计划、测量，有很多这个表层的东西。你像那个啊，梁山伯是个郎中呢，他爱这个哪一个？追英台。爱到吐血，就是说人无缘无故的会吐血很难的，只有他能够心达到心的时候才会吐血。他一般你就说怎么会吐血，怎么会呕血呢？肯定伤了心啊，所以只有心才运得那么真。我大脑子再运多也不会吐血，知道吗？只有运到心的人真心付出来啊，才会吐血。所以很多愚钝呢在家里面受伤都是因为运到真情，你不用真情怎么会受伤呢，是吧？很多男尊都是这样的说了，叫负心汉的。像负心汉这为什么？因为他用的是大脑子，他跟你，他用的是大脑子，他说爱你是用大脑子爱你，你是用心的爱他，所以你很伤心。用大脑子爱人，他是在你面前呢，他是有利益关系的，没有利益关系他不会去真理用。但是他有一点付真心的时候他也会回来。比例来讲，一个男的跟女的离婚了，但是女的还爱他，但是男的呢毫不顾虑就走了。后来那个男的走了很远的时候呢，突然想想，哎呀，这样的对不起他啊，他就用心了。用心想了过去很多的好处他也会回来，他如果不想他就走了，知道吗？所以用心他一定会回走，要不用心肯定是往远方走。所以一个人要用心，一定是善的一面。所以我们的心是本善，心完全是善。就打个比例来讲，一个孩子在那个地方站着，你怕去牵他抱他，那个时候是心。如果走在路上一个老太婆倒下去了，你牵不牵他，你肯定会用大脑子。如果你用心，一定毫无顾虑的去抱他牵他。如果你用大脑子，一定会想思维。所以呢，我们用大脑的时候呢，它里面就很多毛病在里面。只要用心，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用心念佛，那种心是很暖的，那个佛号是很暖的。如果你用意识念佛，那就是在大脑中转，就是一股气流而已，知道吗？所以呢，用心念佛，它一定是一种善的状态；用大脑子念佛，它是一种或者是气坤胎，或者是一种。思想的这个不断地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待人的时候，用心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刚才一直试这个问题，我用心来看万物和用大脑看物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吧？因为心它没有神经系统，它就是一颗细胞的完全包过去了，它是一种包云能量非常的强大，知道吗？整个的细胞要包云去。但是呢，世界人运心，但是运错了，运在情上，运在名利上，到最后呢是你的伤害。因为没有人运真情对待你，你运真情付出，到最后面你呕血，知道吗？你就会吐，你看我付出那么多没有任何回报，就感觉到付出很多。所以呢运心，但是在佛教里面啊，在佛教里面，如果对法上面运心是好，但是不要对情上运心啊，对某一个法事啦和对某一个庙啦运心，早晚你要受伤害，知道吗？为什么这样的运心运在某一个个体上面一定很吃亏的，一定要运心在法上面修行，那你就永远不受伤害，知道吗？所以呢念阿弥陀佛运心来念，你就打个比例呢，这棵树站在那个地方，如果用大脑的意识想这棵树，哦，长这么高了，怎么运心，诶，没有这想法，运心就这个，哎呀，这个树我就是想把你亲下它，或者说用头挨下它的感觉，知道吗？你就说把树，你抱着树边就感觉到它很轻，如果用意识它是用对立的，没感觉。所以在外面去这样的运心，这样恶的东西在你面前都变成善，因为心是纯善的，是单纯的，心没有那么多细胞，心就是一个你的这个能量把你的细胞全部集合，知道吗？变成一种强大的一种能量要包容别人。所以真心心付出来才能够真实的，就是说做一个，因为我讲的就是说心就是慈悲的，心的本体就是慈悲，就是慈悲两个字，知道吧？所以呢对一切都可以包容，对一切包容。你比例来讲，你的孩子要你100万，你马上就拿给他，这就要用心。要别人找你要100万，你就不可，你就用意识，用意识就不会，只有用你的孩，对你的孩子你才会真心，对别人你是用大脑子，如果对别人用心你也会拿给他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样，只要用心，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就是说要你这个心脏都可以。那么说这个在法上来讲的话，运心它有大的利益，在世间名利上面来讲啊，你运了心它会可能会欺骗你的。所以在世间啊，在世间来讲的话，我们学了佛以后看破名利，但我们对世间还是要运心的。我常常讲一句话啊，我用真心对待别人，但我不一定要回报，对我俩可以这样说，对你们来说，对世间来讲的话很难做到，因为他要吃饭，他要生存啊，他要生存，他不可能不要回报啊。像我们出家人，反正名利都看破了，反正也没有任何东西，我用真心对待别人，别人给不给我回报，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像，我只要有一个真心对待别人就可以了，我一定要发出真心。那我就要考虑到我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我用心在生活中不断地观察我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吗？这样就可以观察到了。其实平时呢，一棵草一棵树啊，这个这边就看一看你的心是什么样的，知道吗？慢慢的看到了以后呢，用这个心对待于万事万物，告诉你绝对没有错，你就知道会运心了啊。所以呢意识跟心的差别一定要认识到。后面讲何为念佛为妙行啊，这个念佛就是妙行，不可思议之妙行啊。念一遍《无量寿经》三卷云啊，中宝莲花中满世界，一亿宝花百千亿叶，其化光明无量准舌，一亿光一亿花中出36百千亿光，一亿光中化36百千亿佛啊，圣舌紫金相好啊特殊，一亿诸佛又化百千光明，普为四方说微妙法，于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尊身，欲佛正道。能且经七传啊，传六啊，传六也说四方住茶头尊胜菩萨众，就是尊胜菩萨众，所有法报佛化身及变化，皆成无量寿极乐界中处。四方诸佛成观中处， 皆是一佛，皆是阿弥陀佛，皆称阿弥陀佛。每一尊佛都在称，劝人家念阿弥陀佛，自己称。而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第十七愿也是这样说啊：是我得佛，十方诸佛不称他我名号者，就不称他我名号者，阿弥陀佛将不成正觉。所以这个念佛啊，就是赞叹赞阿弥陀佛啊，赞佛啊。所以我们闻说阿弥陀佛这词名号，这个这词名号就是赞叹的意思，这词就赞叹，以名号来赞叹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啊，十方诸佛皆赞叹，十方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乃至于弥勒菩萨，乃至于呢这个无量大菩萨都赞叹阿弥陀佛。所以念佛，他念佛，佛念，为什么呢？此念佛这个念就是心啊，说念的这个佛就是法界，知道吗？就是法界，就是时间、空间跟境界。你念就是心，就是佛心，佛心，佛心，这个念就是佛心。我念的是法界的佛，就像此大悲，此大悲，我念的心就是智，就说你念佛为智，能念的佛为悲，叫智悲。智啊，就是同体，过去不讲这个悲智双运吗？悲智双运呢、啊？这个念，这个能念的这个心就是佛性。我说念的佛就是法界，这个叫悲智双运。所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悲智双运，悲智双运，有悲有智。他说悲啊，悲就是佛陀的身体，智就是佛心，知道吗？佛陀的心就是你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心就叫佛心。说念的法界叫悲。啊，过去讲过，要复生者大悲心是，大悲心在哪个地方？佛就在哪个地方？佛陀的大悲心进虚空变法界的，是吧？大家从一个地方可以想得到，我小小的啊讲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接引尊身呢、啊，接引尊身，就是说这个诸佛窟的，我们都在诸佛窟头上面，我们不管哪一个尊身都在诸佛窟头里面，仅仅记住，只有八地以上的菩萨才有接引尊身的条件。那至于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才有接引尊身，那么说八地以前的话都不能接引尊身，包括阿拉汉都不能接引尊身。阿拉汉那说他的心就像地球一样，就像虚空一样广大，但是呢他没有地球，他能造地球，但是他没有这个缘，知道吗？他能够把三千大千世界托在手上，但是他没有这个缘起，没有缘起，因为他进入空的境界，进入偏空的境界啊，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法子就空的法子，他住在三上天，也就跟石一样大的一个，就像个水泡一样，他没有众生，也没有诸佛，他就安住在那个地方。他可以把大千世界托在手上，但是他没有大千世界现前，知道吧？所以呢，他不能接引众生。我们众生是业力，我们在梦中可以梦见一个地球，但是呢，你梦中的地球是不能接引众生的。你醒过来之后，因为这是个妄想，这是个阿弥。不能接引尊身的，那么说只有谁能接引尊身呢？诸佛国头大悲心可以接引尊身。所以呢，所有的菩萨到了八地菩萨，他要修这个大悲心，或者说自立三乘佛道这个度他下化尊身，他必须要成佛，成就圆满的大悲心来接引尊身，就大悲心六度波罗蜜所成就的这个他修尊身的话，他是修六道波罗蜜，等到六道波罗蜜圆满以后才能够接引众生。他如果六道波罗蜜没有圆满，他不能接引众生，他只能安居在佛的国土。比例来讲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在释迦牟尼佛国土，他也在阿弥陀佛国土。因为阿弥陀佛国土是变法界的了，因为观音菩萨、大势菩萨他有无量的化身，菩萨有无量的化身的。那么说大家想一想，只有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接引众生，那么说我们是尊生，今天是被谁接引呢？一定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接引。那为什么八地以上的菩萨接引呢？大家知道吗？八地菩萨是接受佛的功德，知道吗？八地菩萨就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他们都是等觉妙觉菩萨，他可以把我们带到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国土，也可以带到阿弥陀佛国土，因为他也安住在佛的国土。像观音菩萨可以八地以上的菩萨可以见到报身，八地以下的菩萨都没办法见到报身，没有办法见到报身。那我们受了菩萨戒，将来发现身可以见到报身， 但是等你圆寂以后，还不知道你已经圆能不能成熟，变成法性身。啊，法性身见到释迦牟尼后，就在报身陀里面。那个报身陀里，无上位法身大士都会现前的，就像华严境界都能看得到的。但是呢，你不在报身里面，你就看不到，知道？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哪里？在话头里面，在话头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往生来的，也是往生来的。那我说我在化身来的，那我说只有八地菩萨才能接引尊身。大家想一想，我已经被接引，那我们现在获得这个世界，应该是八地菩萨的过头。就是八地菩萨的过头，哦，八地菩萨是安住佛的过头，证明说这个地方是佛的过头，知道吗？因为八地菩萨自己没有过头，他安住在佛的过头，他有条件让我们进入到报身里面去。就像我们给你受菩萨戒，我就可以把你升到报身头里面去。那么说，这个报身头里面的功德啊，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得到什么，我们可以义解，有一种叫义解，不能够得正量解，有一种叫正阿罗汉，有的人就说。一解二罗汉，什么叫一解二罗汉？就是说你的信心里面万象无明，没有正道，但是你可以知道了，现在我距离这个色界，就是色身相互触法这个界，我这个界一定是佛的过头的视线啊。虽然我没有正道，但是我心里知道，我心里心要知道啊，我在佛的过头。就像你现在在这大殿里面充满了无量的功德，虽然你不知道，你心里知道这是佛的这个寺庙里面很有很大的功德，从很多居士的供养，你就可以观察到这里面有好大的功德，是吧？那么说，你从这个思维上面、思量上面，虽然我没有破除无明、分别执着，但是我从解义解上面可以了解，这是八地菩萨的功德。我安住在八地菩萨功德，就知道吗？安住在八地菩萨的功德。那么说，在八地菩萨的功德就在戒淫相，就是说八地菩萨的一善的功德都以大悲心来安住众生，像六道波罗蜜是以大悲心安住众生的。那我们现在行六道波罗蜜是什么呢？是为了自己，怕自己堕到地狱恶鬼畜生道，是为自己而修行。而菩萨行六道波罗蜜是以大悲心在众生心中来行六道波罗蜜。就像我现在出家，我出家，我为谁出家呢？为众生出家。那我现在在哪里呢？在众生境界，我在你心里面。那我是不是到了众生心里面去呢？我还是做不到，我还做不到。如果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可以到众生心中处，知道吗？我要是八地菩萨，我可以到你心里面去修功德，行六道波罗蜜。我现在还在你外面，我感觉我俩是对面的，证明我还是个凡夫，知道吗？那么说这个八地菩萨可以在我们这里面修佛的功德。那说大悲心是在众生心中所建立，没有众生就没有大悲心。怎么说？大悲心跟众生的生老病死是连在一体的，那就证明说这个世界跟我们现在是连在一体的，我们完全可以想得到，是不是？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烦恼痛苦，肯定是你，或者说你分别它，事实上是大悲心跟你心完全，我就像水波浪一样，水可以是波，这个波就好比是众生，这个水就好比是菩萨，菩萨是你的妄想。虽然你还是波，但是呢在菩萨那个地方这还是水，知道吗？所以水跟波是同体的，没有水就没有波，但是没有波也就没有水，就是没有尊生哪来的大悲心呢？就是没有尊生哪来的世界呢？就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一定是悲心跟我们这个心是同时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念佛，我们念佛，我们念阿弥陀佛，其实就念十方诸佛大悲心，它是大悲心。那么说这个大悲心整个的世界，不管是八地菩萨也好，是十方诸佛的功德在接引众生也好，还是阿弥陀佛安慰众生，整体来说这个世界是十方诸佛之大悲心，也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我们信阿弥陀佛的人当然相信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那你念佛，那大悲心者佛身是，是不是？佛身者大悲心是。那你念的那个佛还是念那个看不见的佛，还是念现前的大悲心呢？所以呢你念那个阿弥陀佛一定是现在的时间、空间和境界，因为外面的相只有三个东西，一个是你看到的境界，第二个你看到的法界，第三个你现在拥有的每一念每一念的这个时间，这个就是外面的东西，而你就是一个妄念而已。所以你这个能念佛，那个叫觉念，这个觉念，这个觉念，这个叫念根。在你念佛的时候是念根发起，在分别的时候叫妄念升起，知道吗？你的妄念，那你现在念阿弥陀佛， 整体来说，到最后面我们就是叫大家要念佛了。有人就是问我，他师父，我以后怎么修行？其实最后面就是念佛。为什么呢？你了解了宇宙实相以后，你去辨别阿弥陀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是让你悟道，让你明了阿弥陀佛。明了以后，到最后面就是一声阿弥陀佛，叫做表里于心，心开意解。就比例来讲，在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讲，不假方便自得心开，知道吗？就是说你不需要任何方便的，一旦我跟你说阿弥陀佛，说完了以后你心开意解，然后南无阿弥陀佛，就忽然，就关键的讲，忽然大悟。为什么？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十方诸佛现前，十方功德现前，那么说这个如来大悲心现前，所以呢无边的故，豁然大悟。悟了什么？根本就没有我存在，也根本没有一个对立的法存在，全是阿弥陀佛。所以呢维底心呢，他说哎呀，无始以来的罪业这一瞬间就消失掉了。忽见观音狮子阿弥陀佛站在空中。什么叫观音狮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观世音菩萨就是无量光，大势至菩萨就是无量大悲。大悲是依报，依报这个无量光是法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所以呢无量寿，他看到无量寿在空中，无量光在空中，无量大悲在空中。大悲是四智菩萨吗？手藏着吗？这个手吗？是吧？是在那地方。你看亦可以不离开尊身，是不是？观音菩萨这个手安住尊身的心，光明是吧？阿弥陀佛站在军阶，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密宗里讲，观音菩萨、大势至阿弥陀佛两滴眼泪掉下来，化现出来的，是吧？事实上合在一块就是一尊阿弥陀佛。这个在法上来讲的话，大家要视为法义。比如说，你看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均将是药师佛，把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合在一块就是药师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跟普贤悲智往这块喝，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观音菩萨、四智菩萨合在一块就是阿弥陀佛。为了方便教化故，又把它分开来这边是文殊菩萨，这个是普贤菩萨，是观音菩萨，是大势至菩萨，是日光菩萨，是月光菩萨。那么说分开来，分开来是方便教化，知道吗？化现出来教化众生的。但是我们悟要悟到一体，知道吗？我们通过这个法悟到我们的本心，悟到我们的这个实相，悟到宇宙的实相。我们把观音四智就把它分开了相，所以呢大家呢就变成执着了。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吃饭的时候都是饿了吃饭，我讲了一个吃饭的饭。然后睡觉的时候讲了一个睡觉的法，牛头讲了个牛头的法，牛尾讲个牛尾的法，牛角讲个牛角的法，牛身背就讲牛背的法，牛毛讲个牛毛的法。其实它是一体的，但是呢你认为有一个牛毛法、牛角法、牛这个牛腿法、牛尾法还牛背法，然后你把牛啊就拆开来了，所以大家就吵了，说牛尾对的牛头有问题牛背对的，牛角有问题。然后互相法门跟法门争来争出，争来争出的，所以呢就是法门变成真。其实讲的是一条流，这是说把它为了方便教化众生，成这一门日来了，进了这条流，从哪个门进了？进了一个整个的流。但是呢你把好把流这个四面八块的把它分掉了，然后互相吵架，是不是？这个法门跟那个法门吵架，是不是？所以呢阿弥陀佛把整个的法门融汇到一个法门里来，真是不可思议的。是因为我为什么信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是云打一切法门，净土法门释放尊生，不但释放尊生谁受，还释放法门也谁受，知道吗？释放诸佛谁受，释放法门谁受，释放尊生谁受，你看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念佛这是一个觉念的心，一个觉悟的念佛，就是妙，妙不可言，生生世世说不完。我在这个地方已经说这个妙佛，说这个念佛说了多少年了？从2000年，也不是从2000年，其实我1997年就开始说，说到现在就是说念佛，就说这个妙，是吧？说了多少年了？你看那个妙，这个妙字在那个在智者大师身上说了90天，我说的比他还要长，说了多长时间了？96年说了20年了。96年开始说，说到今年是15年，多少年了？20年，就说念佛这两个字，说了20年了，就是念佛这两个字妙啊，还说之不尽，还不知道要说多长时间， 一直说到十为止，就说念佛这两个字就真是妙啊，是不是？所以大家要晓得这个念佛，那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妙不可言，身中你念了阿弥陀佛全是冒汗啊，恭敬虔诚忏悔，这个修行，所有的修行都记住在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声念佛上面，这一声念佛就实现他的念阿弥陀佛，无话可说，一切言辞大断，一切法都不再去怀疑了，就是念佛这两个字。所以呢，怀疑那就多听听我讲的法了，目的还是要你念佛，知道吧？你不要以为禅佛讲了半天要你干什么，其实到最后面就是要你死心塌地的念佛，不再怀疑，不再分别，不再去执着，清净平等无处不在佛号里面啊！你念也好不念也好，睡觉都在佛号，要相信昨天晚上又在佛号里面睡了一个晚上，虽然你没有念，但是你相信在佛号之中，知道吗？你吃饭的时候相信在佛号之中，在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这三个字里面，你吃饭包括你拉屎都在那个地方，知道吗？你都离不开阿弥陀这三个字。哇，走路啊，在火车站啊，在公园里面啊，到任何一个地方都离不开阿弥陀佛阿弥陀这三个字啊！你要悟了，这个叫做觉，就叫佛，后面加个佛。如果你不悟的话，不悟到阿弥陀，那后面就没有佛字，那后面是什么？就是凡夫。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如果你南无阿弥陀不悟到就是阿弥陀，那后面不叫佛，那可能叫个三根，南无阿弥陀三根，南无阿弥陀人天福报，南无阿弥陀清净三昧，南无阿弥陀这个一些小小解脱，要南无阿弥陀佛，后面加上佛了就彻底的觉，知道吗？如果你南无阿弥陀后面不是佛，而是一些小小的人天福报，那就麻烦了。因为真正的佛号就是阿弥陀这三个字，只有这三个字。佛是什么？阿弥陀原来也可以啊，是不是？有一阵佛叫释迦牟尼，有一阵佛叫阿弥陀，应该是这样说。有一个出家师父叫禅佛，是不是？你说禅佛出家人有没有这样叫呢？出家人是整称，知道吗？出家人，那个出家人，有一个出家人叫禅佛，那个出家人叫眼清，那个出家人叫眼赞，那个出家人叫什么？那么说出家人是一个整称，这个某一阵佛某一阵佛某一阵佛某一阵佛，那是佛，佛是一个整称。如果你称佛名，我不了解这后面佛字，那这个名就没有意会到他的真实意，知道吧？有人念阿弥陀，这是一个善根，南无阿弥陀，你不懂啊，不懂就是阿弥陀善根，阿弥陀福报，阿弥陀天上，阿弥陀这个禅定，阿弥陀得点智慧，阿弥陀将来发财，南无阿弥陀可以报身子，都可以啊，南无阿弥陀可以报身子，你求了可以报身子，是吧？南无阿弥陀还报平安，那么阿弥陀佛健康，那么阿弥陀佛很多东西了，但是那么阿弥陀佛完全不一样了，知道吗？所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要分开来说，南无是你的皈依体，知道吗？阿弥陀是你觉体，如果你悟了才叫佛，不悟这叫善根，知道吧？南无阿弥陀你到胎生里面去，是吧？南无阿弥陀到胎生里面去就麻烦了，所以叫妙。所以希望大家能悟到这个道理啊！所以经典去处都表露出来，你看，就是说啊，尊胜菩萨众，所有法报佛化化身及变化，皆成无量寿极乐尊出。这是《楞严经》，《楞严经》是印心经，印心经，你开悟了还是没有开悟了？用《楞严经》印一下就知道了，知道？过去叫印心经，知道吗？你这个人开悟不开悟，不要别人把楞严楞严经的，因为从一轴到四轴，到了这个道心禅师，都是用楞严经来。后来到弘忍大师，觉得尊生的根基不够啊，楞严经看不懂啊，也太长，就靠金刚经来会心。所以六轴大师以金刚经来作为将来的传承。那么说一切都是因楞严经，所以很多电视上面破电视的，楞严经是佛教里面五根里面最高的一个什么？这五根什么秘籍是吧？我楞严经是五根秘籍，但是我看了电视上，楞严大家每个人在互相抢傻，为什么抢楞严经？因为楞严经是五根最高级的秘籍，它也会这样的演变，是吧？所以呢，楞严经叫印心经啊，印心的经。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十方具插头， 就是说所有的就插头尊生，尊生就是我们，还有菩萨，你们发菩萨心的菩萨，他说尊生就不好，那个尊生大家就知道你的医报，你的这个气世界、情世界、五蕴世界的集合体，这个叫做尊生。还有这个呢，菩萨，菩萨，那就是说行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四舍法，包括四真情，就种种种种法，所有法身、报身、化身，从底下往上面走，一直讲到插头，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插头，刹那刹那的这个头为什么叫插头？知道吗？插头就是刹那刹那，你看到这个，你看到这个世界，一瞬间，刹那刹那，九十刹那，就是说九十个刹那，就是九十个世界。你一眼看过去，就九十个世界，叫刹那。就是说，大家看到常佛，一刹那有九十个常佛出来，知道吗？因为你一个念头里面有九十个刹那，就是说你一个念头看我的时候，一个念头里面有九十个刹那，这小念头，大念头有多少个？120个刹那，还有更大的是600个刹那、900个刹那，还有1200个刹那，还有84000个刹那。就是说更细的话，常佛一刹那无量无边个，叫刹头，知道？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世界是刹那刹那的世界，知道？刹那叫刹头，我们把这个世界当作真实了。其实是插头，所以我们等着这个意思就知道念佛是妙啊！人家以后问你为什么念佛，念佛言辞道通妙啊，是吧？以后把禅佛法听完以后回家去，人家问你为什么念佛，妙，妙，太妙了！有没有个念佛干什么干什么？念佛就是妙，是吧？何以净土为归咎归宿就近阿弥陀佛光明即真，超于十方如来就近故，极乐世界光明甚实，应该一切国土就近故，国土终身寿命光明同阿弥陀佛光寿等故。这个叫做我们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归是归宿的意思，就是究竟的意思我们就是赞美这件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为归咎呢？归咎呢，就是说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是究竟的呢？就是这样的问就是阿弥陀佛光明即真，大家都知道了阿弥陀佛的光明甚实与千日光明呢为什么阿弥陀佛摄取十方诸佛国土故，微妙庄严。阿弥陀佛在世界以前他发愿的时候，他发愿的时候是自在王如来在空中示现诸佛所有的微妙庄严国土，那就是粗细真的。那么说阿弥陀佛在显在的时候呢，把所有妙处这个机妙处全部摄起，所有次第散乱的但是初二的像娑婆世界这种境界全部去掉，然后这样，因为尊生是什么样的根基，他以什么样的接引法，他说尊生这能在化头往生，也可以能在报身头往生，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还有一份文明。但是阿弥陀佛不舍九界尊生，他设立诸佛国土，就是说九界的尊生都舍掉，就是把抽的东西、有次的东西全部舍掉，唯独是佛的微妙国土，所以呢它是诸佛境界，知道吗？诸佛境界，我们每个这个地方都有诸佛境界，那么这是佛的境界，菩萨境界都不是，知道吗？所以那个地方那么把释放所有的诸佛国土都要摄起，为什么？大家知道吗？他只有摄起释放诸佛才能摄起释放尊身，他要落了一个就落了一方尊身，每尊佛都有自己的一个国土，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尊身，你怎么能说他舍了一个佛呢？你想一想，阿弥陀佛绝对不会舍一个佛，因为舍了一个佛那不就舍了一方尊身吗？那一个佛要多多少尊身在里面啊？你像我们娑婆世界蚊子苍蝇多少啊，舍了释迦牟尼佛，那我们娑婆世界尊身也舍了多少，就是人类都60亿啊，是不是？那阿弥陀佛怎么会舍掉我们60亿人呢？那说多少诸佛国土阿弥陀佛绝对不会舍，所以呢所有诸佛一个都不会落下，所以大家绝对的要放心，知道吗？因为阿弥陀佛发的是誓愿， 啊，非常的广大。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紧紧记住，我们要了解佛陀的因，才会更感恩。如果你不了解阿弥陀佛的因，你不知道我们现前这个对念这个阿弥陀佛有感受多么沉重，这种沉重就是悲心重啊。大家想一想，有一个和尚呢，一个小沙弥，刚刚一发心，他就发勇猛的心，看了地藏经，我要向地藏菩萨学习，地藏，我要到众生不动经，我不成佛。他师父，那过来过来过来，跑过来就拿出点桌，然后用那个柴火香点了一点，然后把手伸过来，就来烧他的手。他一烧，那师父，你为什么烧我的手呢？他，你不是要到地狱去吗？地狱底下这么点苦都受不了，还能到地狱吗？所以呢，大家知道我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受的苦，阿弥陀佛都受了，知道吗？需要强大的定力、忍力，才能够成就这种功德。没有多大的定力、忍力，我们这一点苦都受不了，人家骂你一下都受不了，哭三天啊，是不是？那哭五天，有的恨一辈子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一点苦都受不了，那个地狱之苦你怎么能受得了？所以二老汉见地狱之苦，毛孔生虚，非常的困住啊，其大叫啊，是吧？那我们见到地狱，我们没有去嘛，是不是？不知道地狱多么的苦，所以没感觉到。就说我们今天的贪嗔痴，你好像占了一个大便宜。你看我的贪嗔痴，将来我念佛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知不知道，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贪嗔痴不堕地狱，是因为有人给你修了。你只要接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接受你。他需要有这种承担力，这种承担力，他要把你的业修到跟你的心完全同等了，才能够把你业消掉。不是说我想把你消就消掉，就比例来讲，我要挑这顿担子，我要把你那个担子挑顿的话，我必须要具备你那个担子啊！我要不具备你那个担子，我怎么能挑这顿呢？所以你要堕地狱，你造的恶业，你今天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下地狱恶鬼畜生道，是因为有人在跟你同等的修了，知道吗？才能够今天你有权利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无缘无故的捡了一个大便宜，是有人在后面这个牺牲，替你牺牲。那么说有人讲，那我就不让阿弥陀佛辛苦了，那我自己来修吧，可不可以？不可以，知道吗？如果你这样的是不能成佛，阿弥陀佛就是要你承担，他千辛万苦的，就像那个母亲带孩子一样，他千辛万苦就是要你解脱。你不听他的话，因为佛陀是觉者，你们家的父母不是觉者啊，根本没办法知道孩子想什么，但是阿弥陀佛知道，阿弥陀佛完全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你完全接受阿弥陀佛绝对是没有错的。阿弥陀佛是个觉者啊，这个所有众生的苦他都受尽，不是受一个两个啊，遍满十方。为什么阿弥陀佛设计诸佛国土只用了五个劫的时间呢？只用了五个劫，五个劫对我们来讲，五个劫相于地球坏五次，但是对他来说呢，五个劫把所有诸佛国土设计，因为佛佛相恋呢，设计佛很容易啊，就像我们这个得到好的处很容易啊，但是呢，要救度众生就很难了。他要把这个功德，他摄取的这个功德，通过他的愿力运到这个九法界里来，让每个众生都能接受他，知道吗？他经过无量劫的造宅修行，无量劫的造宅，无量劫的造宅修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一个劫就是地球坏一次，无量劫，你看一个劫，不知道是大劫、小劫、中劫了，那肯定是讲大劫了，是吧？大劫无量劫造宅，这个意思我们怎么去判断？就是说，没办法用意识，知道吗？没办法用意识。释迦牟尼佛过去讲名字的时候，用种种方法善巧来告诉我们。他说，把大地、把三千大千世界彻为微尘，彻为微尘，变成细末，然后呢，用笔沾水，用沾水呢，过一个大千世界，然后点一滴。然后过一个大千世界，再点一滴，又过了一个大千世界。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水点完？知道吗？我们能够猜测吗？所以阿弥陀佛可以说无量劫的造宅修行，呀。所以在无上三尊佛前面，无上三尊佛都受记将来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无量寿经里面，从这个定光佛一直到后面是自在王如来，一起过了五十三尊佛。这无上正佛其实就是无上个次第，从性位、诸位、行位、回向位、地位，以及等觉、妙觉，就是华藏世界的所有的境界， 都是传道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看无上正佛去世干什么，就是给众生受记，他受起的众生都给他受记，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信位，你的复信的一定开始聚位行位回向位，你所有的修行目的将来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并且不是你想去就去，那个无上正佛都给我们受了记，将来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然的话就不会在无量寿经上面出现，知道吗？所以无量寿经里无上正佛就是给他过头的所有的尊生受记，我无上正佛就是净虚空变法界，因为无上正佛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华藏世界，没有两个华藏世界，知道吗？只有一个华藏世界，我从信位诸位行位回向位一致的地位等觉妙觉，那是佛的位置，那所有的诸佛的境界都是回向尊生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那个时候在华藏世界里阿弥陀佛还没有成佛，知道吗？没有成佛，那阿弥陀佛成佛这是刚刚成佛，那什么时候成佛呢？就是成佛才十个劫，才十个劫的时间，知道吗？释迦牟尼未来吃世界都已经八千法了，那么说他就成佛八千次了，那阿弥陀佛才成佛才十个劫的时间，还一阵新佛，刚刚成佛的佛，知道吗？所以呢这阵佛成佛就像众星拱月一样，就月亮离我们最近，所有的星星为什么都是很远很远，只有月亮跟我们近。我们现在信阿弥陀佛好比信月亮，我们信其他的东西就好比信星星，知道吗？信星星，那我们为什么不信阿弥陀佛？四方所有的诸佛赞叹的这个祝福赞叹阿弥陀佛，但我们就一定会比如说月亮出来众星的光啊都看不见了，是吧？所以呢念阿弥陀佛相当于念四方诸佛，但念四方诸佛不等于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四方诸佛叫别佛，四方诸佛发的愿他为什么不能够像阿弥陀佛一样？有的人家佛跟佛应该是一样的吗？不是一样的，法身是一样的，但是呢佛跟佛的愿力不一样，因为报身不一样。那么说阿弥陀佛跟四方诸佛的差别在哪里？四方诸佛是在因地法愿，阿弥陀佛是在果地法愿，因为阿弥陀佛是设计诸佛国土，成就了国土以后再发的愿，他把释放诸佛的愿力舍起变成他的一念所成就，把所有诸佛的微妙庄严成就他的一念之中，用无间的时间成就他的一念，然后这一念用无量劫的造宅修行把这一念升到尊胜心中处，造宅的修行。那么释迦牟尼五百大愿是尊胜心中发的愿，知道吗？是在尊胜心中发的愿，看到尊胜苦然后发个愿，看到出家发个愿，看到在家发个愿，发了五百大愿。他五百大愿就像水里的月亮在发愿一样，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以因地来发愿的，不是释放诸佛国失去了释放诸佛国土的发愿。这唯独的就这一阵阿弥陀佛，三藏十二部里就这一阵阿弥陀佛，有没有别的佛？这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才知道，最起码娑婆世界释迦牟尼讲的一代经典里面就这一阵阿弥陀佛摄取了诸佛微妙庄严的国土，知道吗？如果哪一阵佛跟我们还有缘，那释迦牟尼一定会介绍给我们。释迦牟尼为什么不介绍还有个跟阿弥陀佛一样的佛？没有介绍，他没有介绍，只有两个原因，要不就跟我们不相信他不需要介绍，要不就根本没有就一阵阿弥陀佛，是不是？这有两个原因。所以呢我们这个念阿弥陀佛就念十方诸佛，念释迦牟尼佛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个佛，知道？念观音菩萨也有未度的，有人讲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念释迦牟尼能不能，那就通过回向，通过回向去，知道吗？通过回向去我还通达般若智慧，如果你不通达般若智慧也见不到佛，见不到阿弥陀佛，就最多到边地一层，或者说到胎生里面，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比如说我们娑婆世界来，这边地过到娑婆世界，最多在他报身里面，说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还是见不到释迦牟尼佛，是吧？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报身头，但是报身头可以见到释迦牟尼佛了，可以见到佛的本尊了，因为每尊佛都有自己，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他的本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的法身头也就他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阿弥陀佛的本真就是阿弥陀佛自己，他说在他长期关头，药师佛他的本真也就是药师佛，他说也在他的唯独他一个人，所以每尊佛的法身头里面就他一个人在那里面，法身头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整体来说，在他那成了佛以后呢，他的法身头是互互相连的，药师佛跟阿弥陀佛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是一体的。 就像观光护照，像这个灯光跟那个灯光，这是释迦牟尼佛，这是阿弥陀光在护照着。那么说就是不可思议处，绝对处，不是我们凡夫，只有你成佛以后才知道，不成佛你就不知道这个境界，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光明最终超越十方。什么叫超越十方？在十方之内，有不离开十方啊，叫超十方。那过去讲阿弥陀佛毗卢顶上法，怎么叫毗卢顶上法呢？就是说法身，我们的法身呢，法身我们同体的，法身是同体的，但是呢，这个报身又不一样了。释迦牟尼佛的报身，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报身。这个报身本来就在法身里面，如果法身没有愿力，它就在解脱力；没有解脱力，就在业力，知道吗？我们众生也在法身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阿罗汉也是在法身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菩萨也是在法身里面显现出来的。愿力，阿弥陀佛的愿力和十方诸佛的愿力的报身，是在法身的基础上面发的愿，知道吗？八地一善菩萨发愿都是从法身，这个了解自信、证道自信的提上发的愿。那么说我们阿罗汉他做不到，还有我们这个凡夫做不到，因为我们还在无明之中。我们也可以说里面掺了很多的杂啊杂念，也就是说众生叫我们那个业呢，叫做流转之业，阿罗汉呢是叫解脱之业，其实都叫业障啊。菩萨呢叫大愿之业，你知道愿业啊，阿弥陀佛叫大愿之业，也叫业。大愿之业呢，整体来说，凡夫也好，阿罗汉也好，还是菩萨愿力也好，都在法身里面建立的，都在法身里面建立的，是以法身具备。但是呢，没有通过教化的人，没有通过教化无明，没有教化的人，因为还没有愿力，没有愿力，你没有祈愿，也没有追求解脱，那说就是凡夫，就是凡夫。那说都是在毗卢遮那佛心中，不可能离开毗卢遮那佛心中，建立这个法，本来具备的。具备的这个法，那么说这个解脱力也是在毗卢遮那佛这个心中，阿弥陀的愿力，这个发的愿跟这个毗卢遮那佛的愿力，特别是阿弥陀佛跟毗卢遮那佛的愿力是同等，是同等。因为法身是什么境界？法身就唯独自己一个人，唯独自己一个人，只有唯独一，就像一乘法界一样。那么他也没有愿力，还没有愿力，法身是没有愿的，知道吗？那么说他这个愿叫毗卢顶上法，毗卢遮那佛顶上法就是阿弥陀佛在法身上面建了一个大愿，在法身的基础上建了一个大愿。我这个愿他摄取了诸佛，摄取了诸佛过头，叫毗卢顶，毗卢遮那佛的这个顶上。因为他不信这个，他认为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了成就自己的这个法身，其实你成就的法身这是叫信德，但是你没有愿力照样没有用，你最多是个解脱。如果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想成就你的法身，如果你没有愿力，那说你不可能。如果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跟阿弥陀佛一样，如果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你自己个人愿力也可以成就你的报身，或者成就你的这个化身这个体。所以阿弥陀佛的愿力是在这个法身的基础上面建立出来的一个跟阿弥陀佛法身同等的愿力，他的法身报身化身。那说你看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后面可以看。极乐世界光明甚施，应该一切过头就禁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说释放所有的光明都不能显现，只有佛跟佛的光明可以护照。那所有菩萨九界的尊身光明都不能显，变成阿弥陀佛一体。为什么呢？把所有尊身的境界就变成佛的境界，阿弥陀佛光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就看不见了，什么地方都没有了，包括自己也没有了。然后就是一个念头看到大光明藏整个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圣实之光，有过头，所有诸佛过头，你再有神通也看不到别的过头。你本来平时有神通，但是佛陀来了你就没有办法。我打个比例来讲吧，道宣律师啊说天人棍，知道吗？天人过来常常供养他，因为他持戒第一，身上有光，所以呢那个天人常常来供养他。后来有一天那个昆基法师去参拜他， 忏悔他，因为窥基大师他这个是大乘的菩萨了，他这个睡觉还大呼是吧，晚上正在休息大那个道心里是不捣蛋的，日食一餐不捣蛋的，住着呢他这个大呼大呼，吵着他一晚都不睡觉，吵着不睡觉，哎呀，这个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修行不持戒，你看看晚上睡觉大呼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他就瞧不起他，就那种感觉。后来第二天早上爬起来就问这个窥基，他你晚上睡觉怎么那么大呼，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说我没有啊，我这天晚上听见有个人在喊哎呦哎呦，喊了一个晚上一直很痛，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还怎么可能呢，因为他持戒第一嘛，一个蚊子追在他身上，他就蹭蹭地把扫过去了，结果那蚊子扫就掉到地下，把一个脚给打断了，知道吗，那个蚊子在地下叫哎呦哎呦，叫了一个晚上。所以那个窥基大师说，我听了一个晚上哎呦哎呦这个叫，那个蚊子这个叫，就是你把那一只蚊子叫呢，他那个道心律师就哇，他就马上就对这个大神升起巨大的信心，是吧。所以呢很多的警戒。后来丢人长等饭吃，等不到第二天就走着了，准备啊、今天我准备显耀一下这个跟这个窥基大师讲啊、今天有天人剩饭过吃，你等一下有人剩饭了，结果等了一天也没等到，哎，他说怎么没等到呢，后来就走了。后来第二天的天人又来供养他，哎，他昨天怎么给我丢面子，怎么不生吃的东西来呢，他昨天整个山全是光明，我找不到你在哪里，知道，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找不到，意思是说这个大乘的菩萨的光明都可以把那个持戒第一的道心律师的光明都掩盖掉，这样看不到，让天人找不到，真的找不到那个地方，就是阿弥陀佛光出来把所有的等觉妙觉菩萨所有尊生所有善法的功德全部掩盖啊、化着了，看不见他。你看那个无量寿经呢，也就是说你弥勒菩萨眼睛张得大大的，不知道什么回事，这样看着大智大进了，是吧。所以阿弥陀佛在经典上面也讲到，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所有人的供养释迦牟尼佛，都在供养释迦牟尼佛，但是呢从西方有一道光过来了，把整个的这个菩萨的光全部掩盖了，看不见，大光明藏出来了，后来菩萨从空中出来，后来那些菩萨四方的所有的菩萨，哎呀，这是哪方的菩萨，都不知道他是哪方的菩萨，就问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这是哪方的菩萨，怎么这么大的光明，这么虚身的光明啊，啊！后来这个释迦牟尼告诉四方的一些菩萨，他说你不要看，你不要看了，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派两个观音狮子过来了，就是那，就观音狮子过来了，他身上的光明都可以把四方所有法会上的一些大菩萨，四方世界所有的大菩萨的光都阴现，看不见，看阿弥陀的光多么的广大，多么的虚圣。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光明圣师啊，可以掩盖一切诸佛过头啊。只有佛佛相念，释迦牟尼佛在示现阿弥陀佛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就同为一体，就看不见了，知道吗？释迦牟尼佛云到阿弥陀佛这个成为一个光。所以看到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啊这一块很亲切，可是我们愚人愚养，但是释迦牟尼佛的神力可以令弟子们能看见，可是我们的末法时代事上我们是做不到了，但是我们离上可以会一点点，是吧，我们讲了这么多天离上应该会到一点点虽然见不到，从离上我们可以见得到，可以意会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他可以用神通啊，可以让我们看见，像维体西都可以看到西方三圣，是吧？还有那无边观语忽然大悟，哎，空中就显现出西方三圣出来，可是我们就在这末法时代我们就看不到，主要是我们的心够啊，看不到不能代表你不在里面，只要你意念他一定在，是吧？意念你就不意念他也在，这意念会生信心跟你的解脱它是相应第三个，过头尊身寿命光明同阿弥陀佛观寿等故，等就是平等，就是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光明跟阿弥陀光明是等的，阿弥陀四十八愿里讲得很清楚啊，是吧，这与阿弥陀佛是观寿是同等的那有人讲，那观音菩萨跟狮子菩萨为什么是男相与相， 啊，为什么还有尊生这一项？我告诉你，其实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方便所示现的，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是同等的，没有这一项。你们极乐世界都是三十二相嘛，怎么会有那些男相、女相，还有那些相呢？不可能的，知道吗？那不是阿弥陀佛愿力不，这个四十八愿讲得很清楚啊，都是三十二相的，是不是？至于尊生，都注明了智慧呀、不管是慈悲呀、智慧呀、功德力呀，都是平等无二，毫无差别。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不管是神通，人笑参一案嘛，就是说，你的光明可以射向十方，那就地狱、恶鬼、畜生道都能看得到。你想救哪个，你可以化身而去，看他的因缘成熟，你都可以懂。看十方世界，犹如掌心，就像看手掌，并且呢，没有远近之感。我们看北京、看九江，就有远近之感。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看十方世界，没有远近之感，都像在眼前看手掌的，没有远近之感，这叫不可思议境界。我们用手掌还是比喻说没办法，但说我想看这个想看那个都在眼前，是吧？你要同时看，同时看怎么看？那是只有用心眼才能看，是吧？我有一天打坐的时候，诶，怎么十方世界都能看得到啊？就是眼睛呢，我过去常常讲的这个公案呢，就是说弥勒菩萨是默默子啊，我看到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身上的光射在我的头顶上面，诶，我头在这个地方，自然突然的看到前面、后面、左边、右边都能看得到，诶，我怎么看到后面呢？看到这就是心眼，知道吗？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用肉眼看，是人在经常看，你现在看手掌上面看不到，因为那是肉眼，要用心眼看。心眼心是什么样子呢？周遍十方，周遍十方，那当然用心眼看了。心眼周遍十方，哪个地方不看得到呢？你说这边与这边心，这边是同是一个心。你看木头做了一个桌子，你说木头是心，桌子是相，桌子表十方，这个木头是表复心。你说这个木头要看桌子东南西北，他怎么看？他要不要说这个木头跑到那边去看那个胶呢？因为哪个地方都是木头，所以看十方就犹如看掌心一样，所以看十方世界，就像在身边。所以在那关键的讲，阿弥陀佛从此没有从此出，从这个地方消失掉了，从那个地方出来了，他并且没有一个灯一层地钻过去，不像孙悟空从地底下钻过去，不是钻过去的，因为法性变一切处，知道吗？所以在任何地方出来，他都不需要动的，两个字同时出来。像观音菩萨在这个地方出生，他同时有一千个身体在十方出生，他是在这个地方滚一朵花给佛陀，拿一朵花供佛，同时有一千尊佛，每个佛面都有个观音菩萨都在供养这个花，知道吗？我们怎么想的他呢？因为他法身遍一切处，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显现，这就是佛的境界，知道吗？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十方不需要去，你看一弹指就到了十方，一弹指就回来了，所以回来跟十方都是我们的念根，事实上它本来就十方，何必要去念呢？所以念根只是觉性，知道吧？哪个地方佛啦菩萨啦是一个觉性，知道？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那说不光是我们这样的，还有我们神通啊，一念变十方，还有眼通耳通，就是五眼六通都会现前，眼耳鼻舌身意心前。你看那个清源大师修神通的，他想成仙，每天搞那个仙虚看。有一天他在白马寺还是在哪个寺庙看到观无量寿经，看到观了，哎呀，他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就把仙经全部给烧了，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你成仙，你这一生中成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仙，修了多长时间才能成仙，哎，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就可以出啊。所以大家呢，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社会上毫无意义上面去。为什么呢？我们寿命很短暂的，在此世界有饭吃，有衣服穿，如果你想成家生个孩子还是可以的啊，找份工作，然后呢生活中尽量的淡泊下来，不要搞什么了。那么说这一生中除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剩下什么事都没有了，就对了，知道吗？所以我劝大家把所有事情都放下来，就一心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面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